剧组超市的慧眼。
本来毒蛇害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尤其是在重峦叠嶂、森林茂密的藏地，经常有许多毒蛇出没，寻思时机伤害行人。因此在以前，人们被毒蛇咬伤中毒死于非命的事件司空见惯。然而通过大成就者的未卜先知，却可以使受害者幸免于难。法王当年住在雅庆地方的时候，洛若村一位名叫泽洛的老妇女在附近的山坡上放马。中午的时候，她来到法王的住处，他们一家人正在用餐，也热情地招待她。法王一边吃饭一边与她闲谈，问她：你家里有麝香吗？她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有，装在一个牛皮袋里。你知道毒蛇咬在脚上用什么办法才能避免中毒吗？泽洛不在意地说：不知道。如果被蛇咬了，必须将麝香泡在水里，过一会儿涂在被咬的部位上，这样便可解毒。吃过饭后，泽洛起身告辞，法王又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切记这一方法，他也懵懵懂懂地应答着。走出帐篷，泽洛牵着马匹往回返。到了雅琼一带，这里有一片树林，他在林边坐下来休息。突然一条黑幽幽的毒蛇朝着自己的方向蠕动过来，他惊恐万分，起身便跑，一不小心被脚下的树桩绊倒在地。这时毒蛇已到近前，毫不留情地在他右脚上狠狠地咬了一口，之后窜回洞里去了。他强忍着剧烈的疼痛回到家中，家人一个也不在。他想，这该怎么办呢？毒气一散发开来，命就难保了。他猛然想起了法王的话，立即找麝香，按照法王所说的方法做了，结果安然脱险。他对法王生起了极大的信心，逢人便讲法王如意宝神通广大，不可思议，如今他仍健在。有一个名叫秋巴的堪布，在他很小的时候与母亲相依为命，虽然称不上富户，但生活也算过得可以，也有少数祖辈传下来的珍宝。长大后出家，在法王面前得受堪布学位。一次他用了一天的时间来到法王面前求一修法，法王也满了他的愿，中午请他一起用餐。他们一边喝着酸奶，吃着糌粑团，一边愉快地交谈。突然间法王愣住了，说：不好，你家出事了。说完拿起一把金刚诀递给秋巴堪布，告诉他：你立即到门外，用这个金刚诀指着你家的方向大声念诵金刚诀心咒。他神色有些紧张，马上起身到外面，冲着自家方向高声念咒。上师也威严正色地口诵嗡格拉格拉呀轰啪，声响如雷，震慑千里，威猛气势咄咄逼人。如果图谋不轨、道行逆施的人耳闻或感觉到以后，定会吓得毛骨悚然，魂不附体，仓皇逃窜。过了一会儿，法王停止念诵，对门外的秋巴堪布说：好了，现在没有事了。他进来问：我家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什么了吧。吃完饭，秋巴高高兴兴地返回家里。到家之后，他才明白事情的原委，对法王的修正更加升起猛烈信心。原来当天母亲上山去放牧了，家中无人， 这时一个小偷鬼鬼祟祟地跑到他的家里，到处翻寻，将所有的珍宝物品全部装在一个袋子里。正当他准备背起口袋逃走时，突然全身颤抖，神色慌张，匆匆放下袋子，惊慌失措地跑出门外。
弘法利生的缘起。如今法王如意宝的盛名不仅在藏地雪域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且已传遍了整个世界，可谓誉满寰宇，声盖天下。近几年上师虽然法体欠佳，重患在身，却为了广泛与众生结缘，不辞辛苦潜赴世界各地。高僧大德做任何一件事情，绝不会像一般人那样萌生一个念头便贸然行事，他们事先不但要反复斟酌深思熟虑，而且详细观察缘起。法王的远见卓识是我们凡夫人无法揣度的，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有着深远的意义。1986年，应多康各大寺院邀请，法王携部分弟子走访藏地著名寺院朝里神山，住在玲珑寺期间，该寺院不仅为法王如意宝的起居生活安排的尽善尽美，而且为了表达敬意，供养了数量可观、价值昂贵的物品资具。法王聚集众人说：“这些贡品对我来说是不需要的。这所有的贡品中，我只接受两件，一个是垫子，一个是辔头。今天我要观察缘起。”现在僧众们在佛像与三宝所依前一起念诵缘起咒，看看这两件物品哪一个被选中。假设选中了垫子，则说明是我安住一处进行弘法利生的缘起；如果选中了辔头，就是云游各方广利友情，弘扬佛法的缘起。之后僧众全部集中在极具加持力的三宝所依前齐诵缘起咒，最后发现标签正正当当地落在辔头上。法王看后露出了会心的笑容，拿起辔头说：“既然如此，我从现在开始要到各地弘扬佛法，度化众生，明年朝里五台山，以后依次周游世界各国。”随后来到瓦雅扎嘎神山，在这里获得了一块名为云宝的稀世之宝。一日在数千僧俗大众中传法时，法王对大家说：“在这个地方也许有一块十分独特的石头，你们谁得到了请交给我，对你们来说它没有任何用处，如果到了我的手中，就会对弘法利生事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块石头无论天气冷热，总是湿润润的，时而会发出耀眼的黑光。”几天以后，住在维路神山时，一位牧民将那块石头带来了。法王十分高兴地说：“我将来弘法的缘起依靠此珍宝，并且给了那个人一条洁白的哈达。”拿在手中 发现它沾染了许多污垢，已毫无光泽了。那位牧民详细地讲述了石头的由来。一日，空中传来好似雷鸣般的巨大声响，他出门一看，发现一块极其漂亮的椭圆形石头落在帐篷附近，于是便拾起来放在帐篷里保存。他们家有一位吸鼻烟的老人，后来他经常用这块石头推磨鼻烟末，结果弄得污浊不堪，完全失去了本来具有的色泽光亮。法王立即熏烧焦烟，反复清洗，念经加持，重新开光。渐渐的，这块云宝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变得清净明亮，光彩夺目了。
发现古老的山洞。其后法王又带领众多弟子朝美涅神山。1月17日，朝阳刚刚露出地平线时，法王入定片刻，境界中自然显现出空行文字。他立即对随从说，给我拿纸笔来。侍从献上纸笔后，让人记下了这段文字：自此右方东南之方向，红色新宝三分之一处，明镜草坪中央树林间，手印文字佛塔会供品，蜀虎女孩哈达美酒等，若不错过时间可寻得。随后召集了10个蜀虎的女孩和10个男孩，对他们说，现在你们出发，向南方走，去寻找山洞。它的位置在一块心脏形状岩石的三分之一处。这块岩石位于一片平如镜面的草坪中央，岩石的四周以及洞口都长有许多树。派这些孩子们去寻找修行山洞。法王一行人又来到了莲师修行的山洞中，念诵仪轨做了开光。这时洞中自然流淌下甘露来，外面的人明显地听到从洞里传出美妙的声音，嗅到散发出芬芳的妙香，接着开始做文殊会供。这时去寻找修行山洞的人们回来了，他们向法王详细叙述了山洞的大概方位及寻找的经过。法王听后十分高兴，面带笑容地说，缘起十分吉祥圆满。又叫来几个人对他们说，你们前去那里，进入山右方的空行秘密山洞里细细查找，看是否有自然的佛像、诸空行母的手印、经典、佛塔、空行会供品。结果他们都一一发现了，就这样找到了布玛莫扎修行的山洞和空行秘密山洞。这两处神秘古老的山洞曾经有许多大德按照以前的授记历尽周折前去寻找，但由于缘起不成熟都未能找到。此次法王是根据伏藏大师马德拉纳的伏藏品中记载，顺利地发现了这两个鲜为人知的山洞。法王说，如若在此山洞中修行，可获得超胜绝伦的加持。在布玛莫扎修行山洞中修持，可断除散乱，修7天即可得到布玛莫扎尊者的亲自摄受，获得百种禅定法门。在空行秘密山洞中， 如果具有生缘次第的把握，做十万次会供，则必定能够不舍肉身，飞往清净刹土。如今来此二山洞里修行的人以及朝拜者络绎不绝。
稀有的正相，内在功德圆满的大成就者可以同时示现多个化身，一并利益众生。根据前面法界金刚的授记中说，法王在炼绕朗巴的同时也示现为道福的大成就者根桑丘扎。道福的大智者根桑丘扎是一位智慧深广、证悟究竟的大成就者。根桑丘扎尊者临近圆寂时的话也已证明这一点。当时他的侍者弟子阿华悲伤地问上师，您老人家圆寂后，我们到哪里去找您的转世灵童呢？请您慈悲明示，此道场又将如何继续？上师笑着对他说，关于我的转世灵童，你们不必劳心费神地到处寻找，将来有一位能背诵真实明经的人来到这里，他重新建立此道场，这就是我的转世。之后边说持戒的功德，边擦拭钵盂，而安详的圆寂了。发现两大神秘山洞后，法王一行来到此地朝拜古乌神山。当时木那地方的诸位知名高僧大德，根据法界金刚的授记以及法王能够出口流畅背诵真实明经等许多依据，而准确无谬地认定他就是根桑丘扎大尊者的化身。法王在此创办了一所分院，并且为众多信徒传授真实明经、入菩萨行等经论，又为部分根基成熟的人讲解了中阴解脱教授。在我们常人看来，通常将石头作为坚不可摧、牢不可破的表示，如果赤手空拳在石头上留下印记或从中取出宝物，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一般。不仅耳闻有此事发生会满腹狐疑，甚至亲眼目睹也会睁大双眼难以相信。当然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的确是十分令人费解的问题，可是对于内证功德日臻究竟的大成就者而言，却不足为奇，无需刻意勤作，无碍的神通神变任运自成，他们尚有使四大相互转变的能力，何况是这些。幽默点说，这实属小事一桩，小菜一碟了。依靠往昔的宏愿力、现在的等持力以及因缘合聚，可以说只是一举手一投足的事情。释迦牟尼佛降天月的吉祥之日，在古乌神山的巅峰上，信众如云聚集此地。这时法王在一块岩石旁入定片刻，并从岩石中取出一尊释迦牟尼佛像。众人见后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这尊佛像是莲花生大士昔日交付于护法神保护的，并付嘱将来交给降魔金刚的化身。垂手获得此佛像之后，法王立即用此佛像为在场的人们做加持。在山前的一块巨大磐石旁，法王举足踏在上面，结果印下了深达两指的足迹，这无疑给后代寻思分别念众的人们留下最好不过的佐证。如今朝拜者也是人流不断。在藏地随处可见石壁上刻有观音心咒，而且还有许多精雕细刻的石经堆，这并不罕见。然而以瑜伽内在修正而自然显现的观音心咒却为数不多。法王在此修持红观音修法诵观音心咒期间，当地的岩石上自然显现出许许多多的观音心咒，人们惊诧不已。有时正当大家在观看，一些石头上就现出了清晰的红色观音心咒。虽已过了十几年，但是如今依然十分明显， 人们都不由自主地对瑜伽不可思议的禅定力和证悟升起了猛烈信心。雪域这片神圣的土地上，有许多极具加持力的神山，远近闻名的莫尔多神山傲然挺立其中。这里是数多大成就者获得殊胜西地的圣处，也是莲师特殊加持的神山，有许多修行者将此作为最佳修行地。法王携弟众朝此神山的时候，在山下做沐浴、开光等仪式后，非常奇妙的是，这座神山中竟然出现了两座酷似菩提塔形状的佛塔。当然，在此地呈现瑞相、正相屡见不鲜，人们也不会为之大惊小怪。可是，两座佛塔非人工所成、自然拔地而起的奇迹还是头一遭。此事不仅震动了当地，而且消息不胫而走。从此以后，虔诚的信徒、朝拜者、舍世闭关的修行人更是络绎不绝，云集于此。在这一年里，法王依次走访了道孚、卢霍、康定、甘孜为主的格鲁、宁玛、萨迦、噶丹派73所寺院，朝谒了莲花生大士的身与意功德事业五大神山。法王教导各大寺院的出家僧人们说，所有的佛教徒必须以文思修行为主，修持佛法的人如果不懂得文思修，应当视为奇耻大辱了。作为出家人，不要盲目跟随浊世野蛮众生，应当以正法调伏自相续。法王在这73所寺庙及大大小小的佛学院中遍洒佛法甘露雨，为多事之秋的年代中被染污的神山重新开光做沐浴熏烟仪式。除此之外，劝诫在家人们奉行十善，断除偷盗等恶业，每个人至少要念诵文殊心咒一意，致使整个康区一带的人们皆以行善为乐，以奉善度日，使善法的芬芳花朵开遍大地。
汉地弘法的开端，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统计过，在拥有12亿人口的汉族之中，信仰佛教的人有多少？能否有1/1000呢？与全民信教的藏族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此，不能不引起具有无缘大悲的高僧大德们的慈悯。时间的脚步迈入了20世纪80年代，内地也发生了日新月异的改变。尤其是自从国门打开、改革开放以来，更是万象更新，许多大城市焕然一新，一座座摩天大厦拔地而起，纵横交错，跨国公司、巨资集团竞相发展，尖端科学也已挤入世界先进行列之中，物质文明的发展着实可观。然而，从另一层面来看，却不乐观。人们的道德水准正在滑坡。如果您稍加关注时事，就会知道犯罪率、离婚率日趋之上。或者当你步入繁华喧嚣的都市街头，走在茫茫的人海之中，从与你擦肩而过的人们那呆滞的目光里，可以看出他们内心是何等的痛苦，何等的不安，何等的迷茫，何等的空虚。精神世界简直成了一片荒漠旷野。特别是佛教已衰败到极点，尽管各地均有数量可观的庙宇寺院，而且也是玉楼金殿，环境优雅，实际上大多数只是徒有虚名而已。真正能称得上名副其实弘扬佛法的道场实在少得可怜，甚至许多身着僧衣的出家人 对佛教的认识也是似是而非，更何况说一般的在家人。大多数人把烧香拜佛视为佛教，根本不理解佛法的实义，难怪有人将佛教当成迷信来对待。为了度化汉地芸芸众生，上师法王如意宝从1986年开始发心，将佛法的甘露雨洒向汉地，滋润人们干涸的心田。因为汉地主要是文殊菩萨的所化刹土，所以准备先朝拜五台山。关于这一缘起，在1986年为6000余名僧众灌顶时已表现出来。一日上午进行文殊幻化网灌顶时，当送到迎请天尊仪轨的时候，法王突然从法座上腾空而起，而后又徐徐落到法座上。入定良久后，法王平静地对大众说，刚才在我感觉中，汉地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布玛莫扎亲自来迎请我们，我从现在开始与汉地众生结缘，度化他们。以后我们学院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汉族弟子前来求法修学，并将显密佛法弘传到世界各地。同年朝拜神山过程中也有明显预示，在朝索托神山时，法王走进大威德山洞里，又说这座文殊神山加持力很大，我们明年要去朝拜五台山，现在必须建立一个殊胜缘起，首先做文殊会供，你们都到外面去。让所有的弟子都出来，独自一人在洞中安住。迎请西叶谢护法神时，需要一位12岁的小女孩，可是当场的人群中只有一个11岁的小女孩。会供结束后，法王从洞中出来，接着转绕神山。这时迎面来了一位身穿黄色衣服的出家人，他来到法王面前，微笑着说，您和您的眷属明年要去朝五台山，我非常高兴，我这里有一本五台山山志。说完拿出一本书交给法王，一会儿就不知去向了。翻开手中的书，发现里面写的是藏文，可奇怪的是书边有古代汉文的字迹。法王说，这就是护法神亲自赠送的福藏品，因为会供时没有找到12岁的女孩，所以缘起稍不吉祥，这本书可能不全。弟子详细查阅，果然全书少了一页。